圆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上一次讲到啊，满福教会本月24日星期六晚上会有一次的这个元宵福音晚会，蒙哥还特别做了一些灯谜，上次举了一些例子，小贝还记不记得最后留下来的题是什么？你想出来没有啊？就主耶稣临去对门徒的吩咐啊，我在哪里？信我的人也在哪里？请你猜一个汉字。
我在哪里？哦，信我的人也在哪里？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这个字，这个字的笔画不多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对对。
那这样子，那我听众小贝已经了然于胸了啦。但是呢，所以蒙哥的思维只有一种而已，不，你不是两种。
别急，还有，我还有一题是特别为你写的。
哦，真的特别为我写的。哎呦，还有这种东西，讲得听听的，很兴奋哦。
再给你一题，这题难了。
我这题难。
哎，这题你肯定答不出来。这是路加福音里面的。
哦，路加福音有中国成语啦，听听看。
路加福音当然有中国成语啊。两句话加起来，就讲到主耶稣诞生的。第一句话是玛利亚的产期到了。第二句话呢是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你再念一遍，再念一遍。
玛利亚的产期到了。
对，这是第前半。
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
哎，你要去猜这个京剧的剧目。
哦，你说这个京剧哦 ，OK， 京剧的剧目，那不看京剧的人就不懂了、
啊。你可以先去搜一搜嘛，看看有哪些剧目嘛，对不对？
哦，四郎探母之类的。
四郎探母。
对。这里京剧的剧目就是这种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艾哥刚刚那一段哦，你说玛利亚的产期，那、哎、可能、哎、这也接。这也接得上四郎探母啊，现场有一个母亲跟一个孩子，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要照这个思维去猜哦，所以当天都是这一类的题目，哎，那光讲解哦，光讲解
两类了，不一样的好不好？
哇，那这个光题目的讲解就要蛮费一段时间的，
是。
不错，听起来真的是蛮有趣。
我就跟你
蒙哥真的是天才啊！哎呦，
这我还有、还有，
那你好，再来一题
啊！你猜不出来，我们那天就拿来用；你猜得出来，那就算了。
这刚刚那一题的答案叫做四郎，
你这个不对了，你就是看那个什么桃太郎的故事看太多了。日本
你这也要讲清楚，那个京剧的那个剧目啊。他有些是四个字，有些是比较长的，你到底是哪？
哦，你还要这样子、啊、
你要给人家几个字？
好了，给
你对呀、
啊，给你放水一点，
有三字、四五字哈。
给你放水一点，四个字的，
好
不好？
四个字，我说是四郎探母。
好了，但是不是四郎探母？说玛利亚传奇到了四郎探母。
三个博士就是三郎啊。在那个他的先生嘛，
好了，你这个我跟你讲，你这等到你下来主持你再讲好不好？
哎呦，我讲不下去了。
好，那我们再讲一题呢，这个在这题是传福音很重要的。
慢慢发现，我们真的会有生命的危险嘞！你传福音都要四郎。
小贝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，所以我要早点做这个节目，因为上网会传，很多教会可以拿去用啊。
再来一下。
这句圣经呢，要请你去猜一句民主政治的口号。
民主政治的口号。
对。
好，来试试看。
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
人人都有一死，且后啊，死后。你光讲人人必有一死，我就在想嘛。
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
人人都有一死，
死后且有审判。
死后且有审判。
我们的福音聚会哪一次你叫人家给你念这句圣经，大家会一直念？你把它变成一个灯，你每个人都在念，说人人都有一死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哇，猜到最后都信耶稣。
哎呦，所以说这个是要民主政治的口号，对不对？
对。
口号也是有长有短啊，您可不可以大家提示？
那不行不行，这个这个再讲下去就没意思了。
哦，对，人人，
但是我这个是比较长一点，你也可能变得短就是了，不一样的意思。
哦，哎，那我想我可能知道答案。
你可能知道是吧？哈，
嗯，对，所以我们等到听众来的时候，看看
这个这个不难，
小费的答案对不对？嗯，
对。哎，我再给你一题啊。
哦，还有哦，还有，那你哎，哦，那你这个涉及的题目非常的广泛啊，从民主政治一直到京剧的剧目，通通都有关。那接下来你讲的是不是要讲到这个跟比特币有关系的东西？
嗯，哎，你这比特币，我们比特币节目做完了，我们一直还没有扯到圣经上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所以你这次有圣经的经文在，早在几千年就已经预知比特币即将在这个时候人类的风行。那你要
你讲得很对，你讲的，我跟小贝做完节目之后，我就突然恍然大悟，我知道主耶稣快要来了。
哦，是是是，就是跟比特币有关。好了，
那当然了，
我来来一来，赶快讲一个圣经的金句，然后让我们猜到比特币。
就进了你的比特币之后，我必须要引圣经吗？我们一直还没引圣经，后来我终于想起来一句圣经了，而且这个跟你讲刚才讲的很有关系，
有相关。好，来讲来听听。
就是我听你讲完节目之后，我知道主耶稣快要来了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哎，这圣经讲的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一句？我的良人呐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。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。你讲的很对啊，这比特币就是讲到这个时候要有的，主快来的时候要有比特币。
我告诉你，你这样真的是，我们是会触怒一批非常爱主的老一辈的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还去引到那个雅歌这种啊，是不是？这么还要一定要很高的人才能够去查的东西，你说，哎，人家讲个比特，你就扯到这个，哎呦，
不是小贝，你现在问题大了。
嗯，
我们的节目刚刚做还没播出去呢，就因为你做了这个节目，比特币马上跌价，你看到
没？对啊，所以我就说，其实我要多做一下这样节目啊，这金融市场才会回归正常。什么东西我说它好，它就跌；什么东西我说它不好，它就涨。那你这听众朋友，你就顺着小贝讲的，这样往反方向去操作，喂，那你不就往它旺旺旺了吗？对不对？
那我给你一个反方向的，我给你反方向操作的，好不好？
你说这个题目是反方向操作，然后就猜到根本的答案。
差不多，这是这个诗篇里面的话。
诗篇，
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。啊，这是诗篇里面一句话。
嗯，
这段话里面要出两个题目。
还有两个题目。
这两个题目，第一个题目呢，是打倒困苦贫乏的人。这跟中国政府的从前的这个解放政策是反过来，中国政府是讲说穷人翻身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这个圣经里面说，恶人呢，这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啊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。这个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你要猜一种演算方法。
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你说一种怎么样计算方法？
对对对对，演算方法、计算方法，哎，总之跟数学有关系的。
哦，跟
计算有关系，跟统计有关系。
哦，我记得蒙哥好像数学是不是最弱的，想不到能够出一跟数学相关的一个题目。
数学的名词我还会，
哦，
啊，怎么做我就不会，但这名词我还记得。哎，
你是说像这个名字类似像什么微积分这种东西就对了，是不是？
对对。哎，微积分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？
我微积分就微分跟积分两个合在一起叫微积分。
哦，真的
啊？啊，对呀，啊，还，哎，还有两种嘛，哎。
那什么是微分，什么是积分呢？
啊，微分哦，有啊，这微分就是啊，简单讲就是由大要去找一个小点、小部分的一个变动啊。积分是把这些变动啊，
小的变动加起来是吧？
把它累积起来变成一个面积或体积上面。哎，
那怎么不叫存钱法？就算是微积分，这多难听啊！
那叫微积分听起来多高明啊！一听就哎呦，好难哦。
好了，你会不会嘛？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你想得出来？
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我想到的是《倚天屠龙记》这样子。哎，你刚刚讲什么刀出鞘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弓在弦上嘛，那感觉上就是也要开打了嘛。
哎，这个比较难，这个比较难、哦、啊，留到那天再说。
计算的方法，
计算的方法。
那你说还有另外一题啊，两题啊？
哎，这另外一题是这样，
嗯，
恶人已经刀出鞘，
嗯，
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，就去掉了一些话，对不对？
嗯、
恶人已经刀出鞘、
嗯，
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，
嗯，
要你去猜一种祭物，
你说。献祭的物品就
对
了、
啊、对
对
对，献祭的物、哦、圣经里面的祭物、
哦、啊，祭物就那几种啊，不是牛啊就是羊啊，
你看啊，祭物也不少啊，你自己去想一想哦，
斑鸠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一定是要圣经里面的祭物，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，
不是你送给我的那种祭物，你送了一双袜子给我，对吧？
我有送过袜子给你吗？
我已经跟你讲了好几次，节目都讲了好几次，已经穿破洞了，你还没听懂意思吗？
我真的、啊、我只记得我送过你一个蝙蝠侠的玩具，
哼，我送过你一条绿色的内裤，你还记得？
没有，你骗我，你几次送？你不能欺骗听众啊，这是对不对？
哦，我那时候是要买，后来没买，
对，欺骗
是给小费。
对啊，哦哇，那你这样讲起来，那大家实在是好好的期待哈、哦。那光是听到这小费，本来是啊，觉得说大概就是老掉牙的那些猜。灯谜的题目这么一讲，哎，我整个心也觉得火热起来了。一搞不好到时候还真的自己可以去好好玩一玩呢。嗯，
哎，那就好。不过小贝啊，咱们就过年前后这几周呢，节目都要放一段三川弟兄的评书，所以咱们今天又得下台了。下回再继续和小贝猜灯谜。别忘了啊，6月24号晚上6点半啊，有晚餐在满福教会，由小贝弟兄来主持的元宵。灯谜不应浪费。
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。
上一回我们把真言的第一句内容给您稍微的解释了一下。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知识和训诲。我们说呢，因为耶和华神是一切知识的开端，所以一个人若是知道敬畏神，那自然就能从耶和华神那儿得到智慧，接受训诲。反过来说，一个人如果不敬畏神，那么他必然藐视一切从神而来的话，这样的人必然留在自己的欲望里。我们又说过，真言真言，就是听见扎了疼的话。盼望听众朋友您呐，不要因为这些话刚听上去不顺耳就藐视他，拒绝他，那可就于您无益啊，也白费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苦心喽。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读，请听真言的下一句是什么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哟，又是一句扎人的话呀。您要是认真听我的节目，您肯定记得我上一回讲的。今天呢，咱来听听所罗门王这3000年以前的教训。最难避免的呀，还就是不合时宜。瞧，这不来了吗？今天我等是杨文口中念，手机年年换。欲穷千里目，世界网上观。在我们这生活圈子里呀，最不合时宜的就属我老爹的训诲。跟我娘的那个法则了。我爹那是种地的，他这辈子就没坐过飞机，那更没吃过麦当劳啊。我要是听他的，不听我们教授的，我这博士学位还能拿到手吗？啊，我妈就更甭提了，整天还往三姑六婆那儿东打听啊西打听，又保媒又是拉纤，哎呦，可把我烦死了。我说妈，这年头谁还弄这个呀？找媳妇儿那都上网找去。这不说还好，一说他急了眼了。 那绝对不可以，千万别上当哦。好人家的闺女谁上网上找对象啊？网上那姑娘看着是漂亮，哼，都是狐狸精。想想看，要是不离开他这法则，我这辈子还怎么过呀？
是，您说的有道理。我老婆呢，虽然不是从网上讨来的，但是我明白您说的苦衷。可是我们不也才说过吗？这所罗门的箴言是非同小可，是从神那儿来的话，既或听得不顺耳，也别犯那个藐视智慧和训诲这毛病。一听您就拒绝，您瞧，至少您得容我跟您解释解释，不是？其实啊，您家里既是世代务农，那么这句话您应该更容易懂啊。但可惜今天的年轻人啊，都不想务农。您看当年台湾有个总统，来美国鼎鼎有名的康奈尔大学念了个农经博士，之后呢，回台湾种地，哪儿啊？当然不是，回去当官去了。现在有哪个国家您说不缺农民吧？美国农民目前的平均年龄为 58.3 岁，比30年前老了8岁，比70年前老了40岁。今天超过 60% 的农民的年龄在55岁以上，而且65岁以上的人数是35岁以下的6倍。六倍呀！美国农业部发布报告称，目前的农民中有一半可能在未来的10年内退休，留下了巨大的断层。您想想，这问题有多严重啊！在日本呢，就更厉害了，70岁以上的老农民居然占总农业人口的一半。日本农业人口多年来一路下跌，目前已经不足200万。过去五年就掉了60万，大量的农村青年涌向城市去淘金，大批的农田无人耕种，是日益荒芜，弃耕土地竟达到几十万公顷，数倍于东京的面积。台湾呢，在台湾真正干农活的纯农民，咱说是纯农民啊，仅仅剩下50万左右，在总就业人口中还不足一成，平均年龄是61岁。为了吸引年轻人当农民啊，台湾还推出了及时从农青春逐梦的浪漫口号，说是下乡种田的生活是多么多么的惬意。这些人呢，肯定是没下过乡。德国的农业人口呢，也只剩下总人口的 2%。他们一看这还了得，就赶紧跑到中国来考察，结果是白跑一趟，因为我们的情况啊也不怎么样。中国的农村那是出了名的只剩下一老一少啊，田里干活的那肯定是老的呀，在这家里待着的当然是小的了，这还用说吗？中间这块跑哪儿去了？城里打工去了。哎呦，您看这不又扯远了不是？但是我们这个节目也总得有点内容啊，长长见识，也别光听我一个人在这白活呀。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您真的是农民，您能不听您老爹的话吗？什么时候播种，什么时候收割，怎么打粮，怎么晒谷，怎么留种子，怎么收仓，你呢跟着你爹学，你爹跟着你爷爷学，你爷爷跟着你老爷爷学，你老爷爷跟着你老老爷爷学。您瞧您怎么没完没了了，这么讲下去您这节目还能听吗？您呐，有所不知啊，箴言里边说的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是许多父亲的许多训诲，而是单数父亲唯一父亲的训诲，所以能不一代一代的往上倒吗？这一倒啊，必然就倒到了中国人的老祖宗， 而且不只是中国人的老祖宗，是今天全世界人的老祖宗。您同意吗？这句话又是个智慧人的谜语，因为今天呢，有好多的愚妄人，虽然呢嘴上念的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可是他要是把自己的祖宗像我一样一代一代的往上推，数着数着呀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怎么说？您听我给您念呢。父之父为祖，祖之父为曾祖，曾祖之父为高祖，高祖之父为天祖，天祖之父为列祖，列祖之父为太祖，太祖之父为元祖，元祖之父为鼻祖。您有没有跟着数啊？一共几代啊？告诉您，一共是八代，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八辈祖宗。那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叫吗？哪儿啊？今天呢，有好多的愚顽人，哎呦，他可聪明了，你数出八代来，他能给你数出十代来。怎么数的呀？这个，哎，您跟着我再数一遍。父之父为祖，祖父之父为曾祖，曾祖之父为高祖，高祖之父为天祖，天祖之父为列祖，列祖之父为太祖，太祖之父为元祖，元祖之父为鼻祖。几代了？八代了。那第九代跟第十代呢？来了，您听好了，元祖之父为鼻祖，鼻祖之父为元祖，元祖之父为猴祖。这就是一个不听父亲教诲的人的祖宗时代，您要是容了他，他还能继续往下数。猴祖之父为狼祖，狼祖之父为鱼祖，鱼祖之父为虫祖。您别笑啊，您的孩子在学校里学的就是这些，再过他几百万年，您迟早也会被尊为猴祖。但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中国人的祖宗数到八代，就真的不知道往上怎么办了吗？若人不是像进化论那样越数越小的话呀，那么八代的八代的八代，再加上八十个八代，我们的祖宗他到底是谁呀？那独一的父亲又是谁呢？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这单一独一父亲的训诲是句智慧人的谜语啊？因为所罗门清清楚楚的知道，人原是神照着自己形象样式而创造的，人根本不是从什么细菌小虫子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玩意儿进化来的，人是从天上神的创造退化而来，成了今天这个愚顽的样子。那独一父亲的训诲所指的仍然是前面所罗门所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天父，也是我们唯一的父。正因为人远离了他，所以他要赐下他的训诲，让我们能找到回家的路啊。您仔细听听他是怎么叫我们的，他可不是说各位看官各位听众朋友们好，我呢说我的书，你干你的活，爱听不听不关我的事儿。不，他是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听见了吗？我儿，我儿，这可是天父对我们的称呼啊。说到这儿啊，这时间又没了，但这些令我想起圣经中另一处的话，让我给您念一遍，然后咱们就下回再见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尊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斩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今天咱们先说到这儿。